今天要读的经文是约拿书第四章一到四节，有请王梅姐妹为我们读经。
请听神的话语。这事约拿大大不悦，且甚发怒，就祷告耶和华说：耶和华啊，我在本国的时候岂不是这样说吗？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所以我急速逃往他施去。耶和华啊，现在求你取我的命吧，因为我死了比活着还好。耶和华说：你这样发怒合乎理吗？读经完毕。
接下来请吴庆盛传道为我们证道，他证道的题目是有眼不识泰山，有请吴传道。
弟兄姐妹主内平安。非常好听的一首歌，叫做你是我最知心的朋友。我觉得这首歌如果我们连我们的上帝都不认识，我不知道怎么跟他说主啊神啊你是我最知心的朋友。上几个礼拜我开始和大家分享一些有关我们基要真理的一些信息。前几礼拜我第一次跟大家分享的时候的题目叫做不为浮云遮望眼，讲的就是关于圣经的事情啊。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圣经有四个属性啊，他们是圣经的权威性、圣经的清晰性、圣经的必须性、圣经的充足性。有了这四个属性，我们才可以大胆地向人说圣经是绝对没有错的。今天我要大家继续分享另外一个基要的信仰的教导，就是神论。神论我们可以称它为上帝论，也就是说简单来讲，神论就是说有关于我们去认识我们的神，我们的上帝。首先我要和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这是一个有关于亨利·福特的故事。亨利·福特可能大家都知道这个人啊。亨利·福特是福特汽车的创办人，他是世界上第一个把汽车的生产现代化，就是把它变成流水线的大规模生产的一个人。所以在他那个时候，因为他的福特汽车，因为它是流水线生产、大规模生产，所以它成本最低，所以它产量又最高，所以在那个时候，亨利·福特就成为美国或者全世界一个著名的一个非常非常有钱和有名望的人。有一天，他在公路上面，他驾驶着他心爱的福特汽车在路上面兜风啊。突然间他看到路边有一辆汽车抛锚，所以亨利·福特就把车停下来靠过去，就问那位司机需要帮忙。亨利·福特是一位工程师，他非常懂汽车，所以他一检查就知道汽车发生什么毛病，而且他的汽车后备箱里面也有他的工具，所以亨利·福特就很快的就把这个汽车修理好了。修理好之后，那位司机就非常的感恩，所以他就说一定要支付一笔钱给他，说啊，太感谢你了，把我汽车修好了。但是亨利·福特觉得这是举手之劳，不需要钱，所以他就说不要，我停下来帮忙，纯粹是因为我想帮你忙，所以我不要钱。但是这个司机很坚持要给他钱，所以大家争来争去。后来亨利·福特实在受不了，他说你真的不用给钱，我是大有钱人呐。我是亨利·福特，我很有钱的啊。那个司机就说，他看看他，说你开什么玩笑啊？你是有钱人，你有钱人还开这种福特的破烂车？讲，我不知道这个故事是不是真的，但是我也不知道我们这里有没有人开福特车的啊？可能这个故事可能打击了你们的心，觉得你们哎呀，怎么福特车是一个破烂的车？好像 我好像陈旭跟梅芳他们是开福特车的 啊，这故事可能得罪他了啊。其实福特车一点也不差啊，它绝对不是一辆除了喇叭不响上下哪都响的车啊。我也特别欣赏中国最近有一个口号是福特活得精彩啊，所以我祝愿你们开福特汽车的弟兄姐妹，神与你们同在，你们的生活活得更精彩啊。不知道当时亨利福特的感受是怎么样，他是这么一个有钱人，这么有地位的人，经常在报纸上出现，经常在电视出现，居然有一位司机不认识他，还居然说他，你是有钱人还可以看这种破烂车。这个故事让我们想起我们与神的关系啊，我们整天敬拜神，我们整天向神祷告，但是作为神的儿女，我们真的认识神吗？我们作为神的儿女连神都不认识，神他会伤心吗？认识神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来讲都是那么的重要，但很多人都觉得认识神不容易，他们觉得神是遥不可及的，神是高深莫测的，神是不可能被我们完全认识的。就像圣经诗篇145篇的第三节说，耶和华本为大，该受大赞美，其大无法测度。的确是神的伟大是无法测度的，但我们是可以真实的认识神的，因为神创造我们的时候给我们每个人丢一颗可以感受神的心。保罗说，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缘显明在人的心里面。神在圣经里面和自然界里面，他天天的都向我们启示。保罗说神是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今天我就想通过约拿书1到4章的1到4节来大家一起来认识我们的神。约拿书的4章1到4节，我们又称它为约拿的第二次祷告。据说在组织学里面，约拿被大鱼吞吃的这个故事是最受欢迎的一个故事。约拿书它不长，它总共只有4章，它加起来也总共只有48节的经文。约拿书的主要内容是它记载了约拿的奉差遣、约拿的违命、约拿的遭灾，就是被大鱼吞了，约拿的蒙救，然后他又记载了约拿再次奉差遣，然后讲到尼尼微人悔改而不受惩罚，然后又讲到约拿发怒求死。约拿书它是旧约圣经里面的小先知书里面的一卷，小先知书总共有12卷，约拿书是其中一卷。但是约拿书跟其他小先知书有很大的不一样，其他小先知书都是讲一些先知的宣告啊，但是约拿书它只有半节的宣告，就是约拿书3章的第4节的 B 帕，他说再等40日，尼尼微必倾覆了。其他的内容都是在写记载约拿的一些事迹。看起来好像一本是一本历史书一样。 约拿的第二次祷告很明显是一个与众不同的祷告。第二次祷告很明显的跟这次就是第二次祷告的内容，刚才王美姐妹她也读过这段经文啊，她跟第一次祷告有一个非常的明显的不一样。我们发现第一次祷告是赞美和感恩的祷告，但是第二次祷告它是以埋怨开始，然后以求死为结束的一个祷告。约拿第二次祷告的特点，它主要有四个特点。第一，我们可以讲它这是一个愤怒祷告；第二是自我的祷告；第三是它是一个埋怨的祷告；第四是一个自弃的祷告。愤怒的祷告，约拿书的作者在第四章的第一节，他为我们交代了约拿第二次祷告的原因和气氛。当时的情况是，圣经说这事约拿大大不悦，且甚发怒。原因就是约拿不满意这事情。作者在第四章里面虽然没有告诉我们什么是这事情，但是我们可以从第三章的第十节里面找到答案。这事就是指神查看他们的行为，见他们离开了恶道，他就后悔，不把所说的灾祸降于他们了。也就是说，约拿认为上帝赦免尼尼微人的恶是错的。当时的气氛，圣经说是不悦和愤怒，也就是说约拿相当的生气，可以说像种怒发冲冠一样。所以我也特别查考了其他的中文圣经，看看他们写的是不是一样的，他们都是大同小异的。和本圣经说这是约拿大大不悦且甚发怒，吕正中的版本他说这是叫约拿大不高兴甚至发怒，诗高圣经说约拿因此很不高兴，着发起怒来。现代的一本说，对于这件事情，约拿很不高兴，非常生气。所以我们看到内容大致都是一样的，都说约拿对这件事情非常的生气，非常的愤怒。自我祷告，在这个约拿的第二次祷告里面，其实祷告的内容只有短短的两节经文，在这短短的两节经文里面出现了很多个我跟我的，据说在原文的圣经里面总共出现了九次之多。中文圣经查考了一下，它没有九次之这么多，但是也不少，可见约拿的祷告就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祷告。我们可以对比一下啊，和本圣经它出现了五次我跟我的，吕正中的一本它出现了六次，然后天主教的诗高圣经它出现了七次，现代一本出现了六次。可以看到，我们看到整个祷告都是我跟我的啊，所以是一个自我的祷告。埋怨祷告，表面来看约拿的第二次祷告好像是非常属灵的，它充满着对耶和华神的一些赞美。这一段祷告其实如果大家看过其他圣经的，我们也看到其实它跟另外一卷小先知书约珥书的祷告几乎是一模一样的。我们看到和本那个约拿书讲，我知道你是有恩典的，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约珥书所说的是因为他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其实这两段经文读起来的话，约珥书跟约拿书这两段经文大致上都是一样的，但仔细看我们会发现他们是不一样的。在约珥书里面，这是一个真诚的任性，目的是要鼓励属上帝的人离弃罪恶，以致上帝的惩罚不会临到他们。但是约拿书他是不是这样的？类似的话在约拿书里面他是语带讽刺，先知在 埋怨上帝不是一个赏罚公平的一个上帝。最后是志气的祷告，愤怒使先知失去了理智，他从一个埋怨的祷告发展到一个自暴自弃的祷告，他求死，他祷告说，现在求你取我的命吧，因为我死了比活着更好。其中那句我死了比活着更好还在四章的第八节里面再次的出现，可见约拿当时真是有种生不如死的感觉，他求死的决心是何等的坚强。为什么约拿会有这种求死的感觉呢？圣经其实在第四章里面，在整个约拿书里面，其实他没有讲得很清楚，其实我们也不知道他为什么有这样生不如死的这样去到这样的地步。但是如果我们看了整卷的约拿书之后，其实我们也可以理出一些头绪出来啊。第一，约拿觉得尼尼微人他们是罪有应得的，耶和华降灾给他们是应该的，现在神却后悔不降所说的灾，这太不公平了。所以约拿觉得太不公平了啊，就是这个世界失去公平的话，他就觉得生不如死了。第二，约拿预计自己的祖国将会遭到亚述人的罪，因为尼尼微城就是亚述国的一个大国，现在尼尼微城不受大灾的话，那就等于说将来约拿感到自己的安危会受到影响。第三，约拿是位先知，先知要在众人面前宣告神的话，他已经在宣告了神对众人说，等再等四十日，尼尼微必倾覆了。现在上帝不降灾于尼尼微城，那就是说约拿这位先知所说的话不可靠，这样约拿将来可以说在江湖上就不能再混下去了，因为他所说的话不应验，所以约拿就感到生不如死。第四，约拿不明白为什么以色列的神会怜悯尼尼微人这些外邦人，所以他就感觉到自己被所宠爱的神所宠爱的好像失宠一样，所以他自己感觉到生不如死。虽然约拿是这样的无理取闹神，但神没有直接管教他，神只是简单的用一个反问句来指出约拿的不是。神问约拿，你这样发怒合乎理吗？神指出约拿根本就没有资格发怒。关于这一点，现代圣经译本的翻译翻译得更加生动。现代圣经的翻译这句话是他的翻译是，你凭什么这样生气呢？凭什么？这句话听起来我们好像很熟悉啊，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跟我们的小孩讲，凭什么我要买这个东西给你？凭什么我要对你这么好？凭什么你今天要出去玩？这么，所以凭什么？我想就告诉了我们，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被创造者根本就没有资格发怒，像约拿这样发怒是不合理的，他根本就没有资格发怒。约拿的第二次祷告的确是一个不蒙神喜悦的祷告，因为他充满着怒气，充满着自我，充满着埋怨，充满着自暴自弃。但约拿这个无理取闹的祷告也让我们看到了很多神的真实的面貌。如果我们再加上约拿书的其他的经文，我们就可以看到神的真实面貌是，神是独一的真神， 神是蛮有能力的，神就是爱。独一的真神，我们的神是独一无二的，是又真又活的神。圣经里面无论旧约还是新约，都有很多经文都讲到我们的神是独一无二的真神。生命记的6章4节说，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保罗他在哥林多前书的8章6节也有类似的描述，他说只有一位神，就是父，万物都本于他。约拿书他虽然没有一句话说到神是独一的真神，但我们可以从第1章的大海那个历险记里面看到耶和华神是独一无二的神，他是又真又活的神。当海上狂风大作的时候，1章5节所说到，说这些外邦水手他们便惧怕，个人哀求自己的神，但是他们假神帮不了他们，救不了他们，最后他们跪下来向耶和华神认罪悔改，他们并根据约拿的意思把约拿抛入海中，然后海的狂浪就平息了。所以我们看到在真神和假神面前一相比较，当受难的人在求真神的时候，真神就会使海的狂浪就平息了，但于假神你怎么样求他，他还是帮不了忙。所以我们从这里看到耶和华神就是一个独一无二的真神。神是蛮有能力的，如果我们形容神是蛮有能力的话，最简单的形容就是神他是无所不能的，神是无所不知的，神是无所不在的。这三个属性我们可以称它为一个比较专用的名词，叫做不可交通的属性啊。这个字听起来挺复杂啊，什么叫不可交通的属性？不可交通的属性就是说，这种属性是我们人怎么学都学不到的啊。我们再进前再做得再好，我们也做不到无所不能、无所不知、无所不在。这三个属性是神独一他独有的，所以我们称他这个叫做不可交通的属性。无所不能是指神的能力很大，他能够实现他所有圣洁的旨意，所以在圣经里面神又被称为全能者。耶稣在马太福音19章26节里面就有一个非常精要的一个结论，他说在人这是不可能的，在神凡事都能。在约拿书里面，神的无所不能主要表现在他的创造和掌管一切。约拿向外族水手介绍耶和华时说，他是这么说的，他说神是创造沧海瀚地之天上的神，也就是说我们的神是创造天地的，所以他大有能力的。同时约拿书也告诉我们，神不但是创造主，他还掌管大自然，狂风怒海就都因神的心意而平静，大鱼的吞吐也是神所掌控的，那些蓖麻虫子东风也被神所用。所以这里一切我们所看到的，神他是无所不能的。无所不知，无所不知就是说神他一切事情他都知道，就像约翰在约翰一书里面他讲到一切事没有不知道的，也就是说神他是什么事情都知道的。 神差遣约拿去尼尼微城宣告神的话，但是约拿却逃避，他逃亡，他是去躲避耶和华。但神知道约拿躲在哪里，所以他在海上兴起狂风大浪，使约拿所坐的城所坐的船在海上遭难，最后约拿被抛入大海，被大鱼所吞吃。无所不在，无所不在是指神不受空间和时间的限制。先知耶利米说神是我岂不充满天地吗？约拿书没有清楚说明神如何差遣约拿，但是他在第一章和第三章里面都是用临到这个字来表达神向约拿显现，这就让我们看到神他不受空间和时间限制的属性。约拿会在任何的地方任何的时间听到神的差遣。神就是爱，在约拿书里面，在约拿书里面，神就是爱这句话，约拿的讲法就是他满有恩典，满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满有慈爱。我们称这些神的属性，称它为可交通的属性。可交通属性正好是跟不可交通属性相反的。这些神的属性，如果我们去学习，我们去效法，人是可以学到的。人他可以变成有怜悯的人，人可以控制自己脾气，不轻易发怒，人可以有慈爱的心去爱别人。所以这些叫做可交通的属性。满有恩典，满有恩典是指神对那些只配得惩罚之人的善良。保罗在罗马书三章二十三到二十七里面讲到，他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外族水手他能够借着转信耶和华而平安地躲过了这些大风浪的灭顶之灾。尼尼微人听到约拿的宣告，他们愿意悔改，所以他们就不用受到耶和华的惩罚。这两件事情上面好像似乎都跟约拿有莫大的关系，但是其实根本就不关约拿他付出多少，他们这些人就可以蒙恩得救。他们的蒙恩得救主要就是因为耶和华神是蛮有恩典的。就像圣经这样是这样描写尼尼微人得救，他说于是神查看他们的行为，见他们离开恶道，他就后悔，不把所说的灾祸降于他们了。所以我们这里看到神并不是说约拿他做了什么事情他就饶恕了尼尼微城的人，而是因为神他亲自查看了尼尼微城人，见他们已经远离恶道，所以他就不降灾于他们。所以我们看到神是蛮有恩典的，神他本来对那些本来是只有配得惩罚的，但是因为他有恩典，所以他们就饶恕他们，所以这样我们称他神就是蛮有恩典的。蛮有怜悯，蛮有怜悯是指神对那些在悲惨和困苦中的人良善。保罗在哥林多前后书的一章三节里称道，他说神就是发慈悲的父，赐各样安慰的神。当约拿向尼尼微城人宣告他的时候，城中的人可以讲是非常的不安，但神体谅到他们的痛苦，神接受他们的悔改，神特别怜悯城中的儿童，神说我岂能不爱惜呢，不轻易发怒。神恨恶一切罪恶，但神是一位忍耐的神，他可以暂时不执行惩罚， 为的是要更多的人悔改得救。不轻易发怒，这就是神的一种忍耐的良善。诗篇的103篇第八到第九节讲到一个非常美好的描写，他说：耶和华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他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怀怒。约拿逃避神的差遣，约拿在祷告里面向神发怒，约拿无理取闹，但是神没有动怒，反而是一次又一次的用发怒合乎理吗来指出约拿的不当之处。其实类似的回答我们也可以在创世纪的第四章六节里面找到，神管教该隐的时候，他说：你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这都是说明被造者他根本没有资格在造物者面前发怒和无理取闹。满有慈爱，神的慈爱是指神永远为人而舍己，就像一个慈父爱他的儿女一样。神虽然恨尼尼微城的罪，但是神在4章11节里的教导就让我们看到神的慈爱。他说：何况这尼尼微大城，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有12万多人，并有许多牲畜，我岂能不爱惜呢？所以神宁愿牺牲自己的权威，也后悔不将所说的灾。约拿的故事发生在主前700多年前，算起来的话距离今天都已经有3000多年了。我们千万不要以为这个故事跟我们现在的一点关系都没有。作为神的仆人，先知约拿很多地方都做得不好。其实我们每个基督徒也是一样，我们也不是像约拿那样在主的事工面前不顺服主神不顺服和逃避神的呼召，有时候还愤怒和埋怨神的旨意。为什么我们会不顺服和逃避神的呼召呢？为什么我们会埋怨和愤怒神的旨意呢？我想原因就是我们没有真正认识神。如果我们真的认识神的话，我们真的知道我们的神是那位独一无二的真神。如果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无所不能、无所不知、无所不在的话，如果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满有恩典、满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满有慈爱的话，那我们就会谦卑顺服地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就会积极回应主的呼召，我们就会甘心乐意为主摆上。今天来到教会的人可能都有不同的目的，大部分的弟兄姐妹可能是因为渴慕追求神来到教会，但是有些人可能他们都有他们自己的目的来到教会。比如讲小孩要去教会学校，所以来到教会就是要想牧师给他们写一封介绍信，拿了信之后他们就无影无踪了。对于这种事情，坦白说作为牧者我们也感觉到可能像约拿一样感觉到很愤怒啊，我们会不高兴这种过河拆桥的行为，因为 这种行为其实一种很不公平的行为，就像约拿一样，他们认为尼尼微城的人他们是不良善的，得到惩罚是应该的，但是神却饶恕了他，所以约拿觉得非常的不公平。为什么说来教会拿了牧师的介绍信就走了的人为什么说不公平呢？因为他们的行为对那些敬虔爱主的基督徒家庭来讲真的是非常不公平的，因为他们的小孩就没有机会去就读教会学校了。相反，很多所谓的基督徒他们却能把他们的小孩送进教会的学校。面对这种几乎欺骗的事情，我们可能也会觉得不公平，我们可能也会愤怒，我们可能也会埋怨神的不作为，我们会认为教会学校的名额就是要留给那些有需要的基督徒家庭，那些不属神的人他们的小孩应该就要送去他们所应该读的普通学校。这就像约拿不明白以色列神为什么拯救尼尼微人一样，为什么他在愤怒地想为什么不在尼尼微城必倾覆呢？其实这就是我们没有真正的认识神，我们不要把神当成是自己专有的神，神是属于全世界，认罪悔改接受耶稣为他们救主的人的神。正如圣经说神爱世人，正如说圣经说神爱世人，所以在神的面前人人都是一样的，人人都是可爱的，人人都需要照顾的。就像神对约拿说，这蓖麻不是你栽种的，也不是你培养的，一夜发生一夜干死，你尚且爱惜，何况尼尼微大城，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有12万多人，并有许多牲畜，我岂能不爱惜呢？因此我们要特别感恩，因为我们的神连外族人他都爱惜，更何况我们这些属于神的人，神必眷顾我们的，神必为我们开路的。就像在写这篇预备这篇讲章的时候，我们家里也正在替我的老二 Stephanie 在头痛的啊，因为我们比较迟报名，所以报了两家的教会学校，其中的一家根本就不用去考虑了，那家学校要出生之后2个月可能就要开始排队的学校，所以到他5年级开始排队，我想他要可能要排到猴年马月了啊。但是神也为我们开路，另外一家教会学校在很快的时间里面就通知我们说可以，他已经录取他就读7年级，所以我想神的安排都是很奇妙的啊。虽然你没有很早去报名，但是神还是眷顾你，他还会给你安排了一个位置给你。所以而且那家学校据说的牧者还有个非常大的折扣啊，可能另外一家不排队排不进去的，我可能就算排进去还读不了呢啊。但是这一家他说据说我还没去肯定，我不敢去肯定，据说他是有半价好像啊，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我觉得神的安排就这样，他给你那一间学校可能还你他负担太大了，可能你每次都每年交学费的时候都像牙疼一样，那太不舒服了。但是这一家学校虽然比较容易进去，但是如果真的是半价的话，那实在太阿门了啊。我们很多时候都会把我们自己的神看成是自己独一的神，所以我们有一种心态，妒忌的心态，我们是不能跟人家分享的啊。所以这是我们的一个非常不对的事情。我想讲一些例子讲。经过30年的时间之后，中国开始说取消这个计划生育一胎政策啊。 所以准许国民生产第二胎，本来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但我们也听到很多有关于二胎政策的给家庭带来的一些悲剧。因为有些小孩他已经习惯了他是家里的独生子女，他有尊贵的地位，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跟姥爷几个人都围着他转，所以他觉得非常的尊贵。当他知道他家里将会出现弟弟或妹妹的时候，他就感觉到他的爱就会被夺去了。这感觉就像这个约拿一样，他觉得神怎么可以眷顾尼尼微城这些一般人，神本来就是属于我们以色列人的，这样的话那我们以色列人的爱，神对以色列人的爱就不给，就不是给，不就给那些外邦人给分薄了吗？所以他心里非常愤怒。这里有一张图画，大家看一下啊，不看不看清楚，这个图画就是说这个小孩这是拿着把刀啊，指着自己的脖子，他说妈你敢生二胎我就死给你看啊！我觉得这句话听起来就像约拿所说的一样，我死了比活着还好。这绝对不是一个危言耸听。据武汉晚报的报道，说一个 case 啊，说一个姓肖的40岁女士，她知道政府准许生二胎之后，她就非常的高兴，所以她就努力的怀上了二胎。但是她的13岁的女儿，化名叫文文，百般的不愿意，她相继于逃学、离家出走、跳楼等来威胁她妈妈。最后他妈妈在他女儿拿着刀片割自己的手腕的时候，他终于被迫做出决定去医院，把自己怀了13周0.5天的胎打掉，含泪的在医院里面终止了怀孕。所以我们看到我们的人就是有这种自私的心态，当我们可能认识我们的神，觉得神就是属于我们的，但是当有人抢去了我们神的爱的时候，我们就会像约拿所说的一样，我死了比活着还好。成语有眼不识泰山，这句成语我想大家都非常熟悉。其实考考大家，你们知道这个泰山是指什么吗？可能有人听到人说泰山就是岳父大人啊，我的家里的泰山大人啊。也有人说啊，可能那边人都反对啊哈啊。有人说泰山不就中国的五岳之首泰山嘛，这么简单啊。其实好像还没听到正确答案啊。泰山，此泰山不同彼泰山啊。泰山是一个人的名字，泰山是鲁班师傅的一个徒弟。泰山拜鲁班师傅为师之后，他学习不用功，所以鲁班就非常气愤，所以就把他逐出师门，赶出师门。但有一天鲁班在外面走的时候，他发现有一件非常美丽的精品出现在他的眼前，他觉得哇，这个东西做得太漂亮了，所以他就一打听，原来这个精品就出自他这位不成气候的徒弟的泰山的手。所以鲁班师傅就说，哎，我真是有眼不识泰山了。我希望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好好的去认识我们的神，我们的神是独一无所不能的，无所不知的，无所不在的。我们的神是满有恩典的，满有怜悯，不轻易发怒，即满有慈爱的。不然的话，我们就会像鲁班那样有眼不识泰山，从而堕入约拿式的反叛之中。最后我想用圣公会的39条信纲的其中一条 结束今天的分享。圣公会的39条信纲，它制定于1571年，就500年前了啊。它是英国圣公会教会的一个权威。我今天所选的就是39条的第一条，是有关于三一神的。让我们一起来读这一节啊。只有一位永活的真神，他永存，没有始，没有终，他不被肉身和肢体所限，不为外力所动，他的全能、智慧、美善是无尽的，是能见己不能见之万物的创造者和保存者，在这独一上主里面是同体同权并永恒的三位，即圣父、圣子、圣灵。39条的信纲的第一条，它清楚说明了我们的神，他是创造的神，他是蛮有全能的，他是蛮有智慧的，他是美善的，他是无尽的，而且他是没有始，他也没有终的，而且他更加说明我们的神是三位一体的神，就是圣父、圣子、圣灵的一位三位一体的神。让我们一起做个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你是独一的真神，你是创造者，你是全能的，你是满有恩典、怜悯、慈爱及不轻易发怒的神。亲爱的阿爸父神，感谢因你的大能大爱，我们得蒙你的拯救，但我们没有珍惜，我们很多时候有眼不识泰山。亲爱的阿爸父神，求你用你的灵打开我们的心眼，使我们能谦卑顺服来到你的面前，并积极回应你的呼召。每当我们听到你的呼召的时候，我们大家都可以大声地对你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亲爱的阿爸父神，求你赐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颗怜悯和慈爱的心，让我们爱身边的每一个人，让我们在祷告里面纪念那些患难中的人。亲爱的神，特别请你亲自安慰埃塞俄比亚空难和新西兰恐怖袭击中失去亲人的家庭。孩子，这不配的祈求是奉我主耶稣的圣名祷告，阿们。